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2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夜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即将换人，北京话期待两军关系继续健康发展。美国加紧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应对俄罗斯威胁。美国政府部门停摆将会延至过年之后。中国宣布将会从美国进口大米。香港两项连接中国的大型基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桥，相继在今年9月底和10月底通车，其中西九龙高铁站划出中国口岸区实施一地两检，带来破坏基本法的争议，通车超过3个月，只有2日的客运量达到当局估计的超过8万人次，有可能变成回本无期的超级大白象工程。
反对割地两检，
反对割地两检，
反高铁，
反高铁，
全世界最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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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最贵。
而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引发大量涉嫌非法的中国旅行团逼爆社区的乱象。过去一年，大量中国旅客涌到香港各区购物，衍生的水货客等问题仍未解决，凸显中港矛盾。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下星期换人，中国国防部表示期待两国军事关系继续向前推进。根据白宫的最新决定，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会提前离职，现任副防长沙立汉下星期二，亦即是2019年1月1号将会接替马蒂斯成为代理国防部长。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每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是称赞马蒂斯为推动中美两军关系作出了积极努力，并且期待在沙立汉代理部长任职期间，两军关系能够继续稳定向前推进。他还说，同包括中美军事交流在内的国际军事合作计划正在制定当中，两国正在为安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访问中国是保持工作层面的沟通。一个星期前，理查森上将和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进行了视频通话，双方谈到了如何防止海上意外冲突，以及继续高层交流的重要意义。针对俄罗斯试验能够携带核武器高超音速滑行器，美国将会加速研发高超音速的进攻以及防御武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巴尔丹萨宗教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数十年以来对高超音速系统的研究一直是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美国决定不进行武器化，这些的决定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的人创造了进行战争的不对称性，美国必须要加以解决。星期三观看了试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这种武器不可能被拦截，将会在今后数十年内保障俄罗斯的安全，并称之为是俄罗斯得到的最佳新年礼物。俄罗斯普京在今年的3月宣称，俄罗斯拥有可以打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新战略核武器，而随后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就说，普京仅仅是证实了美国政府一直掌握到的情况。由于国会参众两院都未有计划在2018年剩余的时间里面进行任何的立法工作，几乎可以肯定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状况将会延续到过了新年之后。自从上个星期五午夜开始的部分政府关闭，已经是令到数十万联邦雇员被迫放无薪假期。特朗普总统要求国会批准数十亿美元用于兴建美墨边境隔离墙，民主党议员反对有关的做法，但是他们支持拨款增强整体边境安全。国会参众两院在星期四只是举行过简短的会议，并没有提出任何的结束政府关闭的决议。两院预定12月31号下星期一举行并没有任何议事程序的象征式会议。在下星期新一届国会宣誓就职后，民主党将会成为众议院内新的多数派，并且将会主导通过他们选择的任何支出法案。不过参议院内的共和党人将会如何应对缺乏隔离墙资金的众议院法案仍然是有待观察。 中国海关总署官网星期五刊登了一份公告，说根据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中美双方签署的关于美国大米舒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允许美国大米舒华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允许美国大米进口，亦都被认为是中国在两国即将举行面对面贸易谈判的时候试图缓和两国贸易关系的最新迹象。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曾经承诺开放稻米市场，但是美国大米协会说由于两国之间没有签订植物检疫协定，所以实际上禁止了美国稻米进入中国。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继美国的福特公司以及南韩的现代汽车之后，计划减少在中国生产汽车。路透社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汽车需求疲软，日产汽车将会在中国比计划减少30,000部的汽车的生产。日本的日经新闻报道说，日产汽车在12月到明年2月期间，在中国大连以及郑州等三家工厂减产 20%， 而与此同时，马自达汽车亦都在考虑在2018年的中国产量基础上是减产。中国新车销售截至11月底已经是连续5个月减少，2018年的全年销售额预计将会出现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美国盖洛普民调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当选2018年美国最受钦佩女性，这个是17年以来首次有除了希拉里·克林顿以外的女性当选。在今年的民调当中，米歇尔以较大优势胜出，之前三次民调他平均是以第二名的成绩落后于前国务卿，亦都是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709案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等几位的维权律师家属星期五冒严寒到法院投诉，现场围堵人员表现出新的特色。同时，中共高层正是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对709案律师黄全章不公开的审判结束之后，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以及另外几位709案律师的家属星期五冒住北京的严寒前往最高人民法院准备递交申诉的材料。气象资料显示，北京早上6点到9点气温-11度，10点过后才回升到-4度。
主要是交这个投诉控告，李文竹呢投诉控告天津二中院超期不审不判的对王全章。
全程跟踪这次行动的北京维权人士野正环对美国之音说，主要是交投诉控告。李文竹投诉天津二中院不审不判王全章，因为严重超期了。王朝令和袁珊珊就是交对李和平和谢燕益遭受酷刑问题的投诉。网上的现场视频片段显示，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谢燕益的妻子袁珊珊、李和平的妻子黄朝令当时正是被一些穿着特警制服实为保安的人以及一些穿着住便装的人团团围住，一些穿便装的人手举一张白纸围在李文竹等人的周围边走边做驱离的动作。画面显示，每当有记者将镜头对准李文竹他们三个人或者对准这些便衣人员，他们就努力用手中的那张白纸挡住记者的镜头。北京冬日阳光之下，深色特警服之中出现的摇晃白纸非常抢眼。李文竹、袁珊珊12月28日上午发文，题目是600特勤对阵三位709家属。原来一位推搡之中捉住李文竹外套的特勤的年轻人说，他们那天来了600人，特警的驱离行动随着李文竹等艰难行进了两站，就是从红子村到双庙这段路程，直到警方得到撤出的通知，李文竹等才得以脱身。星期五网上不断传来他们三个人以及现场其他维权人士发出的视频和文字，这次围堵明的是以白纸障眼最为突出，暗的就是底下用脚踩。
北京现在天气特别冷吧，所以他们呢特地选择稍微晚一点到， 选择十点半到，暖和一点，就没想到今天就遇到这个情况。
野正环话，因为北京天气特别冷，他们选择稍后一些到，十点半才到，温和一些，并没想到竟然遇到这个情况。据说600人并不全都是警察，动用了那种特勤，实际上就是保安，这些人推然后从后背推拉，因为警察不敢动手，不敢直接动手，他们这些特警推拉踩脚，李文竹穿着一对粉红色的棉鞋，前面都被踩成黑色。李文竹下午发文说，今天多亏了杨凌云大姐和海荣姐左右揽着他，否则的话他就被推到在地上面，被踩成肉饼了。现场其他维权人士都在数百维稳安保大军的包围和裹挟之中被推散，被踩脚，现场很恐怖。有人说整个中国都进入了严冬，不过有人视网上发文说，那日记者格外拼命，被推倒的、被特勤逼到墙角的都不屈不挠，还跟上去继续拍。同时中国高层近日正是在北京举行一系列的会议，提出要搞好专项调研，批评和自我批评，管好自己的家属以及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国官媒在12月27号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还审议了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会议认为该个条例以党内基本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政法工作作出规定，将党长期以来领导政法工作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重要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新华香港的报道。
中国参与的在俄罗斯兴建高速铁路项目再遇波折，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批评相关的项目没有经济效益。媒体和分析人士说，中国曾经计划提供贷款的这个高铁项目还遭受腐败，以及地方民众对中国不满以及抗议的困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12月25号批评了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他说这个项目因为根本没有经济效益，不适合实施。西卢安诺夫说，类似的高铁项目通常在人口稠密和人员流动多的地区实施。如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建设高铁，或者是正确的决定，但是政府目前未有这个计划。他说，即使专家能够论证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可收回成本，但是莫斯科和喀山两地之间有空中交通联系，不管怎样飞机总比高铁快。西卢安诺夫说，如果利用这条高铁往来中国运输集装箱货物，成本将非常昂贵，与海运和普通铁路运输相比，经济上同样赔钱。他说，即使在中国，高铁亦都并非到处都能够盈利。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由中国参与，目前已有计划，这一条铁路线路未来甚至能够一直延长到北京，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服务。中俄两国领导人早在多年前就讨论过这个项目，双方还签署了政府之间的文件。几年前甚至有报道说，这条高铁能够在201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之前建成通车，但是后来不断有这条高铁项目新的开工日期的报道。有报道说项目会在今年开工，也都有报道说官方计划这个项目之中的莫斯科夏洛夫哥罗德段在2024年建成投入使用。俄罗斯铁道公司曾经在两年前表示，中国有意为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提供4000亿卢布，按照目前汇率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贷款。俄罗斯铁道公司领导人说，中国的丝路基金会和其他相关国有银行都会为这个项目注入资金。此外，为项目实施，双方还成立了联合设计公司等机构。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叶尼索夫去年表示，中国非常感兴趣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两国已经为线路的第一个地段准备了技术经济资料。 普京总统在今年6月现场回答民众提问时表示，中国参与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能够巩固双方联系，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普京稍后访华时，中国有意向普京展示高铁。普京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共同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但是俄罗斯公布报道，普京在10月份已经对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提出了质疑，他使政府内阁再次讨论这个项目。普京还在11月份下令俄罗斯交通部根据中国使用高铁的经验，对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经济效益展开评估。俄罗斯交通部长吉特里克11月下旬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表示，莫斯科喀山高铁可能影响航空运输业。他说，这条高铁不会对公路和普通铁路运输构成威胁，但却是空中运输的主要竞争者。除了副总理西卢安诺夫外，这条高铁项目也受到了其他高级人士的批评。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目前是俄罗斯主要国有银行对外经济银行副总裁的克列帕奇说，这条高铁未必能够达到想要计划的速度。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一个多星期前也表示，如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建设高铁，可能要比莫斯科和喀山之间的高铁更有经济效益。达旦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尼哈洛夫说，副总理西卢安诺夫批评高铁项目，讲明现在的政府没钱，如果政府有钱，这个项目就会实施。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由于到处都需要回购，中国在俄罗斯所实施的很多项目，其中包括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亦不例外。政治学者别尔科夫斯基说，腐败使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停滞不前。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除了腐败困扰和批评声音之外，这个项目亦都面临着俄罗斯民意的压力。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参与的这个高铁项目亦都非常重要，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规模不太大的抗议活动，公众抗议拆迁，抗议者都非常坚决，在这些抗议活动中甚至有反对中国的口号，公众直接表达对中国不满。全长将近800公里的莫斯科喀山高铁路线计划火车时速为每小时400公里，这样能够将莫斯科与达旦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之间的铁路交通时间从目前的14个小时缩减到 3.5 个小时。公布说，俄罗斯现在没有高速铁路，但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及圣彼得堡和芬兰赫尔辛基还有其他的几条路线之间有高速火车运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泰国议会在12月25号通过一项的议案，将对泰国禁毒法进行修改，从而使到在医用目的下生产、进口、出口、持有、使用大麻合法化。泰国这个的举措使到它成为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第一个医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观察家预计，这个地区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很快都会通过类似的法案，试图在迅速增长的全球大麻消费市场里面分得一杯羹。是不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朱诺的报道。
在这个议案获得到通过之后，泰国议员仲差对传媒表示，这个是议会送给泰国政府和人民的新年礼物。这一项议案仲规定，生产、销售、持有大麻需要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而使用者则需要有医药行业的处方或者证明，并且娱乐性大麻的使用依然被严格禁止。不过一些泰国大麻倡导者乐观地认为，这项决议将会为娱乐性大麻合法化铺平道路。实际上在泰国，倡导娱乐性大麻合法化的运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两年前，泰国政府就已经正式批准将大麻列为一种经济作物，并允许在泰国6个府15个县进行种植。泰国商业部长仲提拉上个月曾经表示， 大麻将会成为泰国未来重要的经济农作物，它不单只能够提升泰国的医药行业，同时亦都会促进农民提高收入。泰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大麻出口国之一，其出产的大麻亦都曾经因品质优秀而被誉为大麻界的古巴雪茄。大麻作为泰国药用的组成成分，好早就在泰国医学界使用。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越战和嬉皮士运动，大量西方年轻人来到泰国及周边东南亚国家，使得到泰国娱乐性大麻的消费量猛增，大麻产量亦都达到高峰。80年代泰国跟随美国的禁毒战争，将大麻列作为非法毒品，但民间的吸食和销售从未绝迹。尽管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有着十分严格的禁毒法令，但记者在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旅行的时候，发现大麻在这些国家的销售是一件半公开的行为。的士司机、街头小贩、酒吧老板都会向外国游客兜售大麻或者其他毒品，而泰国海滩上的满月派对更加是因其公开的毒品狂欢而享誉世界。然而，不同于其他高成瘾性毒品，大麻的命运在近年来发生极大变化。大麻正在从很多国家的毒品名单上消失。乌拉圭和加拿大先后为大麻全面合法化的国家，而英国、德国、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亦都放宽了医用大麻的使用限制。根据美国市场调查机构大观研究去年发表的一项报告显示，到了2025年，全球医药用大麻市场将会达到558亿美元的规模。泰国政府十分看好本国成为世界大麻制作中心的前景，并已经开始考虑制定专门的政策保护泰国的大麻产业，将那些申请了大麻药用专利的外国竞争者挡在国门之外。同时，泰国周边一些国家亦都在就大麻合法化问题进行讨论。马来西亚或者将会成为下一个医用大麻合法化的东盟国家，南韩则很可能成为东亚第一个使用医药用大麻的国家。按照很多西方国家逐渐将大麻吸食无罪化的趋势，娱乐性大麻的解禁或许已经为期不远。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官方定是民间，对大麻两个字依旧是讳莫如深。2015年8月份，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罕见报道称，中国的大麻吸食者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大学生和中学生当中。然而，中国传媒和民间却缺少关于大麻和其他毒品区别化的讨论，亦都鲜见对低粉大麻和高粉大麻的分析。好多人持有和官方口径一致的一刀切睇法，仅有少数法律界人士曾谨慎地探讨过惩罚与开放的成本分析。不过在大麻种植领域，中国却有另一番的景象。香港南华早报在2017年8月27号发表过一篇题为《绿金：中国是怎样静悄悄成为大麻强国》的文章，称中国政府在黑龙江和云南两个省静悄悄放宽了大麻种植，其种植面积相当于全球商业低粉大麻种植面积的一半。该报道称，那些种植大麻的农民将卖给纺织厂生产优质麻布，将叶就卖给制药企业，将种子卖给食品公司制作食用油、饮品、零食等等。相比于种植传统农产品，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几倍。同时，中国在大麻类药物领域的科研亦都领先全球。中国拥有该领域600多项专利的一半以上，一些西方制药企业已经对中国政府或企业利用这些专利建立医用大麻药物的贸易壁垒表达出担忧。或许在泰国政府担心的那些持有专利竞争者当中，就有不少中国企业的影子。当泰国政府明确表示本国的大麻种植和出口将参与即将形成的全球大麻产业链时，他的轮廓可能亦都为此做紧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同日本签署了两个备忘录，加强彼此在打击走私和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以及海洋科学研究事务的双边合作。不过双方在有争议的冲资料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2月27号星期四，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后，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邱义仁和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在一个仪式中签署了这两个备忘录。据台湾外交部的声明，台日签署的备忘录分别是走私及非法入出国应处合作及海洋科学研究合作。前者目的在于强化双方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杜绝海上走私及非法入出国。后者是为促进台湾与日本在海洋及有关大气、地质、地球物理、生态与环境变迁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声明说，台日双方在这次对话中针对海上安全合作、海洋科学调查及渔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虽然在有关冲资料议题上彼此尚未达成共识，但双方同意就渔船在该海域的作业问题持续对话沟通。此外，声明中提到，在渔业相关领域部分，双方将就有完成钓鱼船管理、共同打击非法渔业及台日渔业协议适用海域等问题，在求同存异的原则持续协商。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说，台日双方在海洋事务合作对话签署的备忘录中同意允许台湾渔船在日本宣示的冲资料周边专属经济区作业。此前，日本针对台湾渔船非法进入日本水域一事向台湾政府提出抗议。读卖新闻上个星期，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报道，2018年台湾渔船入侵日本领海非法捕捞的船只数量达310艘。日本外务省已经通过渠道向台湾提出抗议。多艘船只作业范围在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附近海域。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随后重申，钓鱼台列岛是中华民国领土，日本、台湾和中国都对钓鱼岛宣示主权。虽然台湾与日本对钓鱼岛主权有争议，但根据2013年台湾与日本签署的台日渔业协定，双方渔船可以在东中国海非经济区重叠海域捕鱼。由于台湾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台日关系协会与日台交流协会是双方维系彼此关系的代表机构。除了这两个机构外，台湾外交部说，台湾方面参与这一次对话的包括外交部、科技部、海巡署及渔业署。日本方面则有外务省、海上保安厅、水产厅以及文部科学省等单位的代表。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自从今年八月初中国发现首例非洲猪瘟以来，目前疫情已经遍及23个省市，超过60万头猪被扑杀。非洲猪瘟亦都在东欧和俄罗斯蔓延，最近在西欧亦都出现疫情。不过北美洲没有受到非洲猪瘟的波及，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亦都加强检疫，并且机场出动更多的警犬，避免游客携带猪肉制品入境，全力防堵非洲猪瘟进入美国。非洲猪瘟的蔓延令到很多人闻猪色变。爱奥华大学猪肉产业中心副主任克里斯拉迪马克对美国之音说，非洲猪瘟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方法，猪一旦感染可能造成养猪业者极大的经济损失。据美国之音记者拉迪马克的报道，爱奥华大学猪肉产业中心副主任克里斯拉迪马克说，非洲猪瘟是一种非常顽强的病毒，它只是对猪有影响，不会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吃了感染非洲猪瘟的猪肉制品亦都一样，它是一种会导致猪高死亡率的病毒，对所有年龄段的猪都是一样，无论是怀孕的雌猪、幼猪或者是成年猪。这个是一种病毒性的疾病，所以没有抗生素可以用来对抗这种疾病。到目前为止亦都还没有可以注射给猪的有效疫苗， 这个对养猪业者来讲构成危险，特别是经济损失。拉迪马克说，即使是经过烹调的猪肉制品，例如香肠，仍然可能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南韩近千名脱北者个人信息遭到黑客盗取。中国股市去年全球表现最差，市值蒸发2.4万亿美元，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从北韩逃到南韩的近1000人的个人信息是遭到泄露。美联社12月28日报道说，南韩向脱北者提供生活帮助的韩亚定居中心一名员工的电脑被植入恶意代码，导致了997名的脱北者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地址等个人信息全部泄露。这个中心说，泄露事件上个星期被发现，而泄露的时间可能是发生在11月。韩亚定居中心表示，已经向受到影响的脱北者通知了相关的情况。南韩统一部表示，警方已经对电脑系统攻击事件展开调查，但是还未有确定攻击源。南韩过去几年指责北韩对南韩企业以及政府网站发动网络攻击，不过北韩否认有关的指控。韩联社网站发布的消息说，这些脱北者的手机号码以及身份证号码更为隐私的信息并未有泄露。南韩统一部表示，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对韩亚定居中心在南韩各地的办公室进行调查之后，未有迹象显示进一步的黑客攻击或者是资料泄露。该个中心在南韩各地有25家的办事机构，向在南韩定居的脱北者提供帮助。即将过去的2018年对中国股市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投资年番。彭博新闻社表示，截至到12月27日，基准上证综指比今年开始的时候暴跌了 25%， 市值蒸发 2.4 万亿美元。这个是彭博新闻社2002年开始编制该个数据以来最大的跌幅。上一次上证综指超的市值是蒸发到额最接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上证指数是曾经暴跌 65%。 2018年中国股市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股市。彭博新闻社将中国股市表现差的原因归咎于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中国经济疲软，打击了消费支出，拖累了消费类股票，以及是疫苗丑闻等争议引发的医疗行业股票的抛售。中国中央政府要求各个部门以及是省市和地方政府整顿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官方账号，接受宣传网信部门有关业务统筹指导以及是宏观管理。中国声称政府部门在社交媒体上面的账号为是政务新媒体。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文件禁止政务新媒体擅自发布代表个人观点、意见以及是情绪的言论，原则上只是转载党委以及是政府网站以及是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稿源单位发布的信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驻阿富汗分支机构的犯人在美国的一次空袭当中是丧生。一名美国军方官员星期四证实，伊斯兰国库罗山的苏丹阿齐兹阿扎姆在12月23日星期日在阿富汗南加哈尔省被杀害，另一名的伊斯兰国成员亦都在这次的空袭当中丧生。阿富汗官员首先公布了有关空袭的消息，这次的空袭并没有造成平民的伤亡。美国最年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理查德·奥弗顿已经逝世，享年112岁。据奥弗顿的一名家人表示，这名陆军退役军人在星期四晚上在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一家康复中心内去世。他最近因患上肺炎而被送院治疗。奥弗顿在30多岁的时候自愿加入军队，在太平洋战区一个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单位是服役，曾经被派往关岛以及硫磺岛驻扎。 据印度当局表示，孟买一座高层住宅大楼在星期四发生大火，至少造成了五个人死亡，另外有两个人，当中包括一名消防员，在这座大楼上一楼发生的大火当中是受伤。火灾已经是被救熄，当局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由于缺乏执行消防安全法规，在印度发生火灾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两项连接中国的大型基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桥，相继在今年九月底和十月底通车。其中高铁西九龙站划出中国口岸区，实施一地两检，带来破坏基本法的争议。通车超过三个月，只有两日的客运量达到当局估计的超过八万人次，有可能变成回本无期的超级大白象工程。而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引发大量涉嫌非法的中国旅行团逼爆社区的乱象。过去一年，大量的中国旅客涌到香港各区购物，衍生的水货客等问题仍然未解决，凸显中港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圣诞节前夕的12月24号的平安日，加上25、26号一连两日圣诞节公众假期，香港入境处统计显示，三日圣诞节假期一共有超过308万2000人次经香港各口岸出入境，较去年同期的超过298万2000人次增加了大约 3.3%。 统计亦都显示，两项连接中国的大型基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相继在今年9月底和10月底通车之后，改变了大量旅客在圣诞假期的出入境方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西九龙高铁站分别录得265507人次和200660人次的出入境，港珠澳大桥比高铁香港段多 32.3%。 其他香港原有的口岸，除了机场之外，其他口岸在圣诞假期的出入境人次都出现跌幅，其中以水路出入境澳门和珠海的跌幅最明显。修建九年，耗资超过150亿美元的港珠澳大桥，全长大约55公里，包括接近23公里的主桥、6.7 公里的海底沉管隧道和4个人工岛，成为世界跨海距离最长的桥隧组合公路。由北京单方面宣布今年10月24号正式通车。由于欠缺试营运等的规划配套，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乱象重生，引发大量涉嫌非法的中国旅行团连续几个周末逼爆邻近大桥口岸的东涌社区等的乱象，居民怨声载道。本土派团体东涌人在11月11号发起光复东涌行动，以举报黑工导游的方式，要求当局打击非法旅行团，限量发售俗称金巴的大桥穿梭巴士车飞，以解决中国旅客逼爆东涌的乱象。东涌人成员黄俊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圣诞假期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有超过26万5000人次，这个庞大的旅客量暂时未有令到东涌再次出现逼爆的乱象，但是他认为当局分流旅客等的措施只是暂时治标，治本的方法应该是源头减少中国旅客到香港，以及限量发售金巴车飞等等。黄俊阳表示，据香港旅游业议会的资料，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大量来自中国的低价旅行团涌入香港，他们很多都没有依法接洽香港的接待旅行社，涉嫌由中国领队充当香港导游，即是黑工导游。这些非法旅行团的乱象在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更加严重。黄俊阳认为，当局未能够从治本的方式解决中国非法旅行团的问题， 主要的原因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在1999年取消了市政局，令到香港失去一个区议会和立法会之间的中层议会架构，失去了管理社区的功能，因为立法会的结构未能够反映实质的民意。
咁呢一个嘅议会架构其实系可以处理到呢一个嘅分流问题啊、设施安排问题啊，同埋点样去划一个旅客区出嚟咯？呢啲系市政局系处理到嘅。咁但系1999年杀咗局之后，变相就令到今时今日嘅香港政府其实系好秘密啊，或者系好私底下咁去同中国政府去交涉咯，去系咯。
黄俊阳表示，据他在东涌社区接触的中国旅客，他们最近来香港主要是想看下港珠澳大桥，并不是真正要深入香港的旅游景点观光。他认为当局在大桥香港口岸区加设店铺，或者在大桥人工岛开发购物区，相信对分流旅客有一定的作用。黄俊阳仲话会密切观察中国旅客对东涌社区造成的影响，如果再次出现乱象，不排除会再发起光复行动。据香港入境处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港珠澳大桥通车头一个月，经大桥出入境的人流每日平均有68000人次出入境，其中11月17号更加录得破纪录的103000人次出入境，达到当局预计每日接近56000至69000人次出入境的目标。虽然人流合乎预期，但是大桥的车流就跟当局的估算有很大的距离。据香港运输及房屋局的统计显示，大桥车流来回方向每日平均超过3100架次，平均每个钟头大约是129架次。各类的汽车当中，以大桥穿梭巴士和过境巴士最多，合共占超过2000架次，其次是小型客车大约是1000架次，普通货车是接近59架次。原本以为使用率最高的货柜车，但是就是最少，平均只有21架次，使用率不够1%。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兴建港珠澳大桥的统计数据，他认为水分很高，尤其是货柜车流量的估算。当时香港政府甚至估计有货柜车会由中国载货物使用大桥到香港，由葵涌货柜码头出货，但是大桥开通之后，珠三角的厂商已经大量减少。郭家麒表示，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大量中国旅客是贪新鲜，体验大桥来香港，到失去新鲜感之后，经大桥出入境的旅客都可能大幅减少。他认为耗资超过150亿美元的港珠澳大桥会沦为大白象工程。
在深圳的码头现在吞吐量都未饱和，成本比香港又便宜，那怎会有一些货主，除了少数货主的话，会特登行一条长一点的港珠澳大桥，落个贵一点的香港葵涌货柜码头去洗呢？这个完全不合逻辑。其实当时已经这么说了，不过政府硬硬来堆砌很多数字，说这条桥不起不得的，起迟些都有罪的。那结果现在我们用了成加埋埋超过1200亿，名正言顺的大白象工程。事实上会真的有需要用这个大桥那些厂家啊、货车啊，我相信是好少好少。
而建造超过10年、造价接近110亿美元的港深港高铁香港段，今年9月23日正式通车，开通至今超过3个月，但是人流亦都未如政府预计。据香港运输及房屋局早前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截至到11月29日，高铁的总客量是340万人次，平均每日大约5万人次，港人乘客和非港人乘客的比例是3:7，载客量比政府通车前预算的每日大约8万人次少超过3万人次。香港高铁通车超过3个月，只有中国11黄金周期间， 同埋上个星期六，即系12月22日嘅冬至嘅周末，单日客运量达到超过80,000人次嘅预期。除咗客运量远低于预期，广深港高铁最大嘅问题是当局在西九龙高铁站划出超过10,000平方米的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由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一地两检关注组在高铁通车前夕到西九龙高铁站外举行动感号开窿仪式示威，讽刺西九站一地两检在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损害一国两制。示威者高呼高铁开通、法治穿窿、千亿废铁、全民皆蚀等的口号。
反对割地两检，
反对割地两检，
反高铁，
反高铁，
全世界最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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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最贵。
一地两检专家组成员谭海邦对传媒表示，广深港高铁最大的谎言是西九站出发48分钟到广州南，但是一日只有3班车，而广州南实际上是位于番禺，加上西九站过关和由广州南到市区的地铁要3个钟头左右才能够从西九站到达广州市区。谭海邦又表示，香港至到深圳北一段的高铁车速只有100多公里，往厦门福州受制于该路线的路轨根本不是高铁，行车速度亦都只有100多公里，换言之整条铁路是慢铁而不是高铁。他质疑整个是政治工程，陷港人于两难，如果符合载客量的预期，即是有大量中国自由行旅客搭高铁涌入香港，如果不符合载客量的预期，负责营运的港铁亏蚀，最终亦都是由香港人埋单。中国自由行旅客衍生的水货客问题过去一年仍然有恶化的趋势。据北区水货客关注组今年8月12日公布的统计显示，上水石湖墟的中国自由行旅客相关店铺多达420间，为走私活动而开设的专门店达到107间，相比起去年6月化妆品店的数量增幅最高，达到42%。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深圳户籍居民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超过3年以来，对减少水货客的成效不大，因为中国不断发生食品安全以至假疫苗等的药物安全的问题，中国民众和走私水货客涌到香港购物的情况多年来未有改善，亦都是中港矛盾的主要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驻阿富汗分支机构的发言人在美国的一次空袭当中丧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名美国军方官员星期四证实，伊斯兰国库罗山的苏丹阿齐兹阿扎姆于12月23日星期日在阿富汗南加卡尔省被杀害，另外一名伊斯兰国成员亦在这次空袭中丧生。阿富汗官员首先公布有关空袭的消息，此次空袭未造成平民伤亡。这一宗针对伊斯兰国库罗山发言人的空袭发生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从阿富汗部分撤军，届时14,000名驻阿富汗美军将有一半返回美国。虽然大部分驻阿富汗美军一直支持阿富汗部队打击塔利班，但是亦有一些美军参与了打击伊斯兰国库罗山的行动。上星期向美国国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从阿富汗撤军已经取得进展。恐怖组织使用另外一个代号发布的季度报告称，伊斯兰国库罗山在南加卡尔省面临惨重的领土、领导力和人员损失，但是报告亦警告说，伊斯兰国库罗山仍然有足够的人力和能力兴风作浪。报告补充说，组织已经在国内其他地方寻求庇护，即使伊斯兰国库罗山的势力被削弱，但是它很可能继续在人口稠密地区策划和发动引人注目的攻击。美国官员预计，截至今年9月，伊斯兰国库罗山在南加卡尔省和北部 朱茲詹省仍然有1000多名战斗人员。当时驻阿富汗美军的指挥官约翰尼科尔森上将警告说，虽然伊斯兰国库罗山并未壮大，但是通过从该地区其他恐怖组织屈掘战斗人员成功的补充了兵力。自从2017年以来，美国空袭已经造成至少3名伊斯兰国库罗山领导人以及其他高级官员死亡。最近阿富汗政府于8月26号宣布了伊斯兰国库罗山的埃米尔阿卜杜萨德埃尔哈比和他的9名指挥官在美军空袭中丧生，并称这是对恐怖组织的重大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无论是米利、麦定是小波，一个多世纪以来历任总统都会带宠物带住入白宫。不过特朗普总统打破了这个传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亚拉的报道。
多年来，宠物犬小波被奥巴马总统的白宫带来节日气息。巴黎同样也都被小布殊总统一家带来快乐。今年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发出的圣诞祝福之中并没有宠物的陪伴，这个和此前的第一家庭有所不同。前第一夫人劳拉布殊说，巴黎和比兹利小姐很高兴看到你们这样有节日气氛。多年来，宠物成为白宫主人的陪伴者，亦都扮演着特别的角色。
In a way, it does make them more relatable to Americans. You know, many Americans have dogs and cats, and in a way, I think it sort of softens.
白宫历史学家马修·卡斯特罗话：，从某种嘅意义上嚟讲，这个使普通嘅美国民众对佢哋更有认同感。你知道，好多美国人都有猫同狗，从某种意义上嚟讲。这个使他们的形象更加亲和，并且展示他们除了作为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另一面。小布殊总统的苏格兰纯种狗巴黎经常给白宫带来欢乐的气氛。
It's been a rough week for Barney. He was rumored to have been a top contender for Secretary of State, Attorney General.
2005年白宫视频假装新闻主播说，这个星期对于巴黎来讲十分艰难，据说他是国务卿、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巴黎目前还未有和任何的高层职位沾边。
Barney, I know you want to be in my cabinet, but I've already given you an important job. Your job is to take care of Miss Beasley.
2005年，白宫视频小布殊总统说，巴黎，我知道你想进入我的内阁，但是我已经给了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你的任务就是要照顾比兹利小姐。其他著名的宠物包括克林顿总统的宠物猫麦、肯尼迪总统的女小马马卡罗尼，以及尼克松总统的爱犬西洋棋。195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副总统的候选人时，有人指责他违规接受礼物，为了名誉的清白，尼克松列出了他所有的资产，包括爱犬西洋棋，因为他亦都是一件礼物。
And I just want to say this right now, that regardless of what they say about it, we're going to keep it.
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说，他现在在想，不管他们怎样说他的这只爱犬，他们都会将他留下来。还有瑞贝卡，这个碗红本来就是为白宫1926年的感恩节晚餐准备的。但是总统卡尔文·柯林兹决定将他留下来当宠物。还有最著名的白宫宠物
Warren G. Harding's dog Laddie Boy. I mean, he was really, I think, sort of the first celebrity pet. So he participated in the egg roll.
白宫历史学家马修·卡斯特罗话，沃伦·哈定的宠物犬拉西迪男孩，他认为他可以称为是第一只明星宠物犬。他参加了复活节推蛋比赛。他在白宫的总统会议上有自己的凳。可以说他在1920年代初期堪称媒体的亮点。卡斯特罗补充说，拉迪男孩奠定了这个传统，使总统更加人性化，就好像普通人一样，更加令人喜爱。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亚拉白宫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 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约有13亿人患有某种形式的视力障碍。以色列一家科技公司的创新团队开发了一种小型设备来到帮助他们。这个设备可以连接到普通眼镜，帮助视障人士识别其他人和产品，并且能够阅读超过14种语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普尔伟达的报道。
眼镜设备奥卡姆可能看起来好像一个蓝牙耳机，但是它可以做得更多。正如这段宣传片所展示的，视障人士用手比划，奥卡姆就会发出声音，帮助他们识别产品和面孔，并且阅读文字。
10 Park Street。
奥卡姆公司总裁齐夫艾维瑞姆说，
So it's a camera on one side and a speaker on the other side.And actually, we have chosen a very strategic place on our face.
艾维瑞姆说，他的一侧是摄像头，另外一侧是扬声器。实际上，他们选择了面部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部位，那个就是眼镜的镜架。只需要这样固定它，它一直向前，帮助视障人士的日常活动。奥卡姆公司总裁兼联合创始人艾维瑞姆表示，该公司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用户和设备之间建立良好的连接。他说，
And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just showing the finger will be the most natural.
艾维瑞姆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需要用手指比划，以最自然最直观的方式操作设备，否则他会一直跟你讲说话。所以只有当你想知道你面前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才会跟你讲说话。美国之音记者蔡普尔维达说，由于这款产品的优点之一是识别人的面，所以他要看看这款产品是否可以识别他。原来这个产品果然做得到。和很多高科技设备不同，奥卡姆无需连接互联网，所以人的个人信息是受到保障。艾维瑞姆表示，奥卡姆有足够的内存来存储识别人面和产品所需要的所有数据。他说，
The products that we have, it's a database of barcodes that we install.At the product. So actually, we have enough memory.
艾维瑞姆说，他们是在产品上安装条形码数据库，因此他们实际上有足够的内存来存储所有内容。该公司表示，它可以穿戴辅助技术领域的贡献，可以帮助全世界数百万部分失明或者有阅读障碍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普尔维达从以色列耶路撒冷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钟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法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是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听众朋友，这个节目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防部长即将换人，北京说期待两军关系继续健康发展。美国加紧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应对俄罗斯威胁。美国政府部门停摆将会是延至过年之后。中国宣布将会从美国进口大米。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